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在教会圣经新约30页。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找到的话，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教会圣经30页。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大家一起，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现在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救主来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12月是圣诞月。我们的讲坛在这个月会把重点放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根据进度，今天是马太福音第33讲，经文就是刚刚读的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题目是何善那，救主来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掌权，让传讲的跟听到的人都被神真理的光所照亮，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得着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就是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个门是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门。在耶路撒冷的东门，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当年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作乱，大卫跟他的部下从耶路撒冷的东门仓皇出奔，在路上有人提供驴还有食物给大卫跟他的家人。后来亚沙龙之乱被平定了，大卫还是从耶路撒冷的东门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不是敲锣打鼓凯旋归国，而是谦谦和和带着和平回来。那大卫之后500多年，先知撒加利亚他预言将来会有另外一位君王会骑着驴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撒加利亚这样子说，他说：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欢，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撒加利亚说完这个预言之后400多年，他的预言应验了，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路从加利利走过来，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叫做伯法其的小村庄。在那个地方，耶稣差他的门徒从村民那边得到一头驴驹，也就是小驴子， 他就骑在上面进了耶路撒冷。耶稣进城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前后拥护着他，而这些拥护耶稣的人做了三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第一，有许多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从上面骑着驴走过去。这种铺衣服在地上的动作，是以前古时候老百姓在君王来临的时候他们才会做的，是对君王而做的。第二，这些人他们砍下树枝，有的铺在路上，有的拿在手里面挥舞着欢呼着。按照旧约啊，他们的立位记啊，以色列人立位记的规定，这种挥舞树枝的动作只有在耶和华面前守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才做的，是在神的面前守节。那第三，圣经说那些前行后随的人，他们还喊着说，喊什么呢？他们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欢呼何善那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重点，等一下我们会花时间来看。那现在我们要请，就是我要请大家来看一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他们一看到耶稣跟很多的人进城之后，圣经说整个城的人都轰动了，然后他们就说，这人是谁？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跟神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圣经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耶稣自己问过同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对他的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耶稣是谁的问题，是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问题。不但人关心，耶路撒冷的人问这是谁，而且神也关心。耶稣他自己亲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在圣经上我们找到三种不同的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紧接着众人，那些跟着耶稣的那些众人就说，哦，这是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他们说这是一位先知，那是当时他们有限的认识，只认识到说这是一位先知。但是在耶稣来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无形中把耶稣当作是君王。圣经记载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耶稣到底是先知还是君王呢？或者是还有第三个答案，也是在同一本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讲到耶稣，福音书这样子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到底耶稣他是谁？是先知？是君王？还是他是一位救主？那这个是关心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就决定了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你觉得耶稣是谁呢？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会误会到底我信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些人觉得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最有功效，因为信耶稣到底要看他灵不灵，然后祷告怎么样祷告才有功效。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奇怪的言论，他们似乎把祷告还分成很多种，然后看怎么样，你在什么情况要用那一种祷告才会有用。有解决困难的祷告，有婚姻幸福的祷告，有属灵征战的祷告，有洁净灵魂的祷告，有驱魔赶鬼的祷告，还有升官发财的祷告。看怎么样祷告才能够有功效，信耶稣嘛，就是看他灵不灵，万一我祷告错了，方法用错了， 那天上那些天使管这些祷告的人把我档案归错了怎么办？那耶稣啊，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不是神的属性有哪些，也不是你在神学方面的认知，也不是说你把整本神学的课本读得非常的透，不是说你是专攻加尔文神学的，或者你是专攻亚米念神学的，不是说你可以坐在课堂里做一位神学教授来教他们这些深奥的神学的问题，而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对你而言，耶稣是谁？这是谁？对你个人来说，你心里面怎么回答？到底他对我来说是谁？那这个问题就决定了我们永生的归宿。所以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你这个答案是天上给你的。那我们再想想，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如果说你把基督徒中间的基督两个字拿掉，你从 Christian 把这个 Christ 拿掉，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如果说我们只是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基督，你把基督拿掉之后就没有了。那现在信仰的危机有两种方式，但是他们都是基本上就是不认识耶稣。第一种就是只知有父不知有子，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以前是无神论，现在我相信有位全能的真神创造这个美丽的宇宙，我相信有神了，这可以做基督徒了吧？很多人觉得说这已经足够了，而且我会祷告，我相信说神是垂听祷告，这可以做基督徒了吧？够了。但是他并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也并没有真心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只知有父不知有主，这样的人多不多？非常多，极为普遍。更普遍的是第二种，就只知有灵不知有主。因为在灵恩运动的这个催使之下，大家追求圣灵的大能，追求圣灵能力的彰显，但是不追求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不认识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信仰的危机，就是从基督徒这三个字当中把基督拿掉了，从基督教基督信仰当中把基督拿掉了，不知道耶稣是谁。当人家问起说这是谁，我们回答不出来，那这是信仰的危机。在耶稣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城里面的人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是谁？那弟兄姐妹，其实整本的圣经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了解我们所信的是谁。耶稣他自己亲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新约是给耶稣做见证，其实当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的时候，他手里拿的是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不但是新约，而且是旧约，是整本的圣经都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你读得出来吗？你读圣经读到这本神的话语，整本的书都在给耶稣做见证，你能够借着读圣经而认识耶稣基督了吗？圣经也清楚地说，我们基督徒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有耶稣就有根基，没有耶稣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而且圣经又说，有耶稣才有永生，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你光信神是不够的，你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你就有永生。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非常清楚地说，神 赐给我们永生。然后这个永生在哪里呢？这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也就是永生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想话说到这样子就不能比他更清楚了，就是话说的一清二楚了。你有耶稣，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就没有。你不管相信圣灵的大能还是相信有神的存在，那最后就是问你说，到底接受耶稣做了救主没有？他是谁？是不是你已经接到心里面的一位救主？这个决定我们到底是有永生还是没永生。耶稣我可以相信他吗？圣经说当信主耶稣。有句话在70-80年代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流行，在现在有一些出名的传道人，好像 Tim Keller， 他们也在仍然在引用这句话，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is intellectually credible and existentially satisfying。 就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理智上是可靠的、可信的 credible， 然后在实际经验上是令人满意的、令人满足的。换句话说，不管你是头脑上或者是经验上，因为我们人大概就是这两样，首先要头脑上可以通过，说这个不是迷信，是合理的。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信了之后到底实际生活中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用。在理智上信耶稣是可靠的，因为他的那个证据远远超过你反对他的证据。如果我们用谦卑的心仔细去看耶稣啊，他存在的证据，他是一位救主的证据，远远超过你不信的那个证据。信耶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在我实际的经验上是令人满足的。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看顾我、带领我、祝福我，我这整个信耶稣的经验是令人满足的。那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才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说一个人他的灵命怎么会变好，他怎么从一个属灵的婴儿变成长大成人，圣经有很清楚的指示，就告诉我们你怎么看他长大成人了没有。以弗所书这样子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长大成人有个特征，就是你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认不认识基督，也就关系到我们是否长大成人。使徒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说保罗是什么样的人物？新约圣经几乎有一半是他写的。他这么一样侍奉神的人，认识主这么多的人，他还说我在追求，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还在一个追求认识主的过程当中。那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我在不同的教会看到他们印出来说这是他们教会的目标，我觉得如果拿来做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目标也是非常的好。说这个目标，这句话说 To know him and make him known。 基督徒教会的目标就是要认识他，那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追求更认识他，而且让别人也认识他，传福音让别人也认识他，这个就是整个教会在做的事情，可以浓缩在这一句话里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我想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两个 C， 第二句话是两个 B， 第三句话是两个 M。 第一句话就是 Christ Centered，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二句话是 Bible Based， 以圣经为根据。那第三，特别在今天收穆拉蒂奉献的日子，我们是 Mission Minded， 以宣教为念。这是我们教会运作的方向， 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为圣经为根据，并且以宣教为念。那这时候我们要回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就是何善那。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先看看何善那这个字，它原始的出处是在哪里。今天早上感谢主，易光他一开始就用诗篇118篇做起印的经文哈。诗篇118篇是何善那这个字的原始的出处，22到26节我读一下。诗篇118篇22节开始，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你们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句经文你们熟不熟？也会唱哈。那下面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了。耶和华啊，求你拯救。那这句话的原文就是何善那，所以何善那翻出来就是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拯救，主啊，救我。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那下面那句话啊，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个是何善那这个字的来源，就是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何善那这个字，他的意思就是说，从求救到称颂，他有两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也是他原始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救我。刚刚我们看了，就是那节圣经，诗篇118篇25节，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这就是何善那原来的意思。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这句求救的话已经慢慢的变成是一个称颂赞美的话，跟我们现在说哈利路亚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感谢主，称颂主，赞美主。所以变成说 Save me Lord 变成是 I bless you， 我称颂你，主啊，我称颂你。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信主的人啊，他人生的一个大转变，一个大逆转。就是我原来是一个求救的人，现在变成是一个称颂的人，从求救变成称颂。这就是何善那这个字的意思。何善那原来有求救的意思，再次呢称颂的话，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那个小字21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的那个附注，说他原来是求救的意思，再次呢称颂的话。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何善那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了。其实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用语里面有几个特殊的字是保持原文的发音没有改的，好比说哈利路亚，全世界不管你是说中文说英文说希伯来文，都是发音都是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字就是阿门，阿门也是他原来的发音啊，美国人说 Amen 的 A 错了哈，阿是他原来的发音，阿门是阿对了哈。那另外在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也是照它的原文发音，世界各地也都是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字就是今天这个字何善那，它就是称颂主，赞美主，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求救，主啊，救我。一旦我们知道它中间有这个大转变的时候，这个字变得更加的可贵，就是从求救变成称颂，这是人生一个很美好的改变。原来是要求主帮助，求主救我，现在主救了我之后，我在那里赞美他，感谢他，称颂他。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这两个意思。何善那第一个意思就是我的人生当中有拯救我就大家要记得说，何善那是归于大卫的子孙哈，大卫的子孙是耶稣，所以这个拯救跟称颂都是针对耶稣的哈。我的人生有拯救，耶稣将我从罪恶中救出来，也是引用马太福音 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常读这一段圣经，就是说他要生一个儿子，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耶稣本来的意思。但是除了罪恶中，耶稣还将我们从生活的困境当中救出来。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又怎么呢？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到他们生活中困苦流离，把他们从生活的困境当中救出来，耶稣医病赶鬼，帮助他们，饿的给他们吃，说不单只是从罪里面救出来，从现实的生活中也救出来。所以我的人生当中有拯救，弟兄姐妹，有没有接受救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救出来？那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倚靠主把你从困境当中救出来？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在不久之前，前两个礼拜我们刚刚看过耶稣他说人子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时候是耶稣他已经讲过三次的预言，他一路从加利利这样走过来，一路走一路教训他的门徒，一路医病一路赶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三次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就会死在那里，要受很多的苦，但是三天之后会复活。讲完了第三次之后，他接着又说我这个死是有原因的，人只要舍命干什么呢？要做多人的赎价。然后讲完那句话之后，他就骑驴进城了。耶稣他来是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而这个救的那个方法是他要替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这个亏欠，这个赎价，让信他的人可以白白的因为相信就把我们的罪债一笔抹消，就可以白白的得救。就耶稣要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亲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这是最终的拯救。在困境中的拯救，那就是他在骑驴之前刚刚在耶律哥所发生的，就是马太福音前面那一小段经文，就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他们听说是耶稣经过，他们就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来说，这大卫的子孙代表的就是弥赛亚，他们眼睛虽然瞎了，但是心里面不瞎，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两次这样子喊，然后最后耶稣就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这两个人就立刻看见，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还跟从了耶稣，不是得救就走了，他们还跟从了耶稣。这是困境中的拯救，瞎子看见，而最终的拯救是更大的拯救，是耶稣要亲自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困境中的拯救，耶稣只要一摸就解决了，但是为了从罪中救出来，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想很快的读几个先知的预言，都是有关于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弥赛亚的预言特别是先知以赛亚跟先知耶利米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一段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大卫的子孙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骑着驴千千合合的进耶路撒冷，平安的王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 直到永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耶利米书里面是用另外一个特殊的名词来描写弥赛亚，这个名词很特殊，叫做大卫公义的苗裔，而苗裔也就是子孙的意思。耶利米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不要觉得一开始那个不耐烦，那个家谱是非常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交接点就是这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就把过去那2000年所发生的事情跟耶稣的降临就把它连在一起了。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讲到耶稣来，整整2000年之间的这个历史。那我就做了这么一首诗，就专门讲这个家谱。2000年嘛，千年家谱开恩门，基督降世救罪人，非因耳才多行义，只因人间有真神啊，有真神以马内利啊，因为基督他降世，为我们而死，所以使我们罪人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了什么义，而是因为以马内利，人间有了真神，他为我们而降世，为我们而死，这样子才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求你拯救，因为何塞纳他第一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匠人所弃的石头，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18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那这句话在使徒行传被使徒彼得所引用，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我觉得是每位基督徒都应该把它铭记在心的两节经文。那彼得他这样子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一个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感谢赞美神，他的恩典何其广大，让任何一个人只要用个真诚的心相信他就可以得救。我们看一下怎么得救。圣经说，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得救。耶稣来，我来的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罗马书这样子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也就是得救的意思。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怎么得救呢？那感谢神，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不需要我们自己积功德，只要你以颗真诚的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这个人就必得救。何塞纳的第二个意思，感谢主，就是称颂的意思，是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称颂。当我们说出称颂这句话的时候，何塞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在称颂主，他就跟哈利路亚的意思差不多是一样，就是感谢主，赞美主，称颂你，赞美你的名。那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发生在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耶稣跟法利赛人跟这些祭司长的对话当中，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圣经说，那些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听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甚恼怒，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那耶稣说，是的，经上说，经上怎么说呢？你从谁的口中？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说经上的这句话你们这些人没有念过吗？不是从那些饱读圣经的法利赛人的口中，不是那些神学博士，不是那些自以为很懂的人，而是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能够赞美神的人，会赞美神的人，就是像小孩子那样内心很单纯的人，最单纯的人他就会赞美。我们赞美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太复杂，就是不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在神面前，是很复杂，很复杂的时候要你赞美，你赞美不出来，很辛苦的，脑子里想到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不能够说很单纯的开口，就是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讲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在那边出不来。但是孩子们没有这样子的困难，所以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来赞美神呢？就求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很自以为是，让我们有个单纯的相信，单纯的感恩，做见证也是一个单纯的见证，在主面前好像恢复到小孩子一样，像婴孩那样子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主，那样子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会赞美神。当时的那群人当中，他们还喊了一句话说，高高在上何塞纳，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在最高的地方，高高的上面，那里也听到何塞纳的声音，换句话说在至高之处有欢呼赞美的声音。那这句话是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所说的，那个天使对旷野里的牧羊人跟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至高之处，高高在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还让我们看到一幅天上的特殊的景象，就是天上的天使天君长老们在那里敬拜被杀的羔羊，然后他们唱歌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说，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十二月份来做一个何塞纳的操练。刚刚我们读了圣经，知道何塞纳有两个意思哈，它是从求救变成称颂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关于救恩的操练，操练救恩。大家记得啊，就是何塞纳归于谁？归于大卫的子孙，归于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何塞纳的操练是针对谁？针对主耶稣。操练救恩就是认识基督。我想引用一下圣经，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不要轻看耶稣基督，以为说不就是信耶稣吗，什么了不起，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传福音也传过很多次，但你看圣经怎么说的，保罗他说，说我们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其实我们不明白，因为太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他说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传呢？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活出基督，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被主耶稣所拯救的那个恩典。那另外就是最后了啊，何善那的操练就是操练颂赞，我们也是来颂赞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练习来颂赞耶稣的名，将来在天上也是这样。腓立比书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来颂赞耶稣基督他的名。另外就是因为耶稣他救赎的大功，他舍身流血，我们来颂赞被杀的羔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重颂赞。最后就是称颂基督他已经作王了，这是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胜过魔鬼的势力，胜过一切的罪恶。启示录第十一章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赞美主，使我们有何善那从求救变为称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在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许多的弟兄姐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现在是十二月，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祷告，在十二月份当中，愿他们接受圣灵的感动，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也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也能够喊出何善那，从求救变为称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